中国证监会近日以财务造假为由呢，对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开除4700万元的罚款，并终身禁止其进入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呢，指许家印呢决策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等，且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此次呢，北京监管层对恒大挥出呢大棒，对已经被指定监视居住的许家印的命运意味什么？党的人许家印呢，是否是中共房地产经济危机的替死鬼？暴雷企业的老板问题呢，刑法化呢，是否会成为北京平息民愤的一个作业模式？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啊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说明先生，季先生您好。
小斌你好，尚普先生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事评人尚普律师，尚普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季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我们的季说明先生，那么现在这个证监会的这个行政处罚决定和告知书出来以后呢，那么很多人就开始预测啊，这个许家印啊，他的最终的命运啊，应该也不有结果了。那么现在呢，有一种看法呢，就是说呢，北京啊将会依据这个肖建华的模式来处理这个许家印的事件。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何青莲女士的观点，她在自由亚洲的一篇文章说呢，她说许家印啊在谢幕之前呢给中国政府出了一道选择题啊，实际上是战书，要么你让我在外活着慢慢保交楼，这过程呢我继续享受，要么你将我抓起来自己保交楼。那么既然战书已下，习近平只好接招，把你抓起来让你健康的活着，依照肖建华的事情去办。那么我们知道肖建华最后是判了13年，然后呢让他把海外的资产呢慢慢的转回来啊，转多少算多少。那么这个模式会不会适用于这个当下的我们的话题的主人公许家印呢？
啊，我说这个许家印跟肖建华还有不一样，你现在这个证监会对他的4700万的罚款啊，可能还是他未来要处理的财产，或者说他的啊罪行的那个冰山一角啊。据说那个肖建华这个明天系啊，他被处理的时候麾下还曾经有超过1000亿美金的这个财富，对吧？所以他也没有像许家印般有庞大的苦主。肖建华他仅仅是一个商人，那个犯的是商业罪，当时啊说他是扰乱金融市场，是非法敛财，对吧？受害面并不那么广。他被从香港抓回去就是要他把钱吐出来，是吧？他的企业后来也是被国企接管的，那么最后判了有期徒刑13年。许家印和肖建华，我觉得他们被抓被判的命运会一样，处理的方式是一样啊，要追钱也是一样，但是许家印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觉得许家印啊不仅是商业上的啊犯错犯罪，可能啊他还打了党的脸。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是吧？在黄建林被查，在马云被赶走，他就是党的民营企业家的脸面。2019年10月1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国庆阅兵仪式和联欢活动的天安门城楼上，有那个啊许家印有好几个镜头，他受邀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那为什么受邀？那次的报道称啊，他是有社会责任，在慈善领域啊、贵州扶贫、体育领域等等方面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问题现在事实证明，他是蒙骗了共产党和政府，他负债2.43万亿人民币，他的负债率是达到了132.6%，对吧？他是用政府以及社会的钱在做好人，在挥霍，党和国家还给他荣耀，是吧？让党蒙羞，这个对党来说是大逆不道。所以我相信他的结果比肖建华来说可能更惨。小平，
嗯， 这有意思。那我想追问一下我们的技术明先生啊，我们的这个啊节目预告出来之后呢 ，X 上的网友呢有一种啊点评啊，三个点评基本上的啊倾向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叫 Mike Four 他说，将近30,000亿巨资案，没想到罚款4700万就解决了，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观点，第二个 X 网友呢叫金杯踢官推第16代。高举侵犯罚9-3杯啊，他这是说也讲的是这个。那么第三个呢叫西门啊 Simsum 啊，他说呢严格来说是范胜的许家印，是其背后整个贪腐团队及虚假的监管机制成功弄死了一大批的韭菜。那么许那个网友的意见和我们季先生的观点呢是否差距比较大，那么季先生怎么回应呢？
啊，我是觉得他现在只是证监会查他的财务公司，那财务公司造假这一项给他做的处罚，那他其他的这个啊，我认为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个一些罪行，那他仅仅现在曝光的那些事件仅仅就是在财务造假吗？对吧？完全不是。他有没有一些诈骗，有没有一些欺骗，这些应该还会有，那包括啊他那个啊，对这个一些金融机构官员的这个行贿，这个难道都没有吗？我觉得还应该会查下去。如果说仅仅这一项查的话，那我是觉得这个反腐也好，这个反贪也好，那肯定就是这个走过场，就实际上是太明显了。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还不要这个啊，这么着急，我觉得这仅仅是他冰山一角该罚的钱。
嗯，对，对，4700万确确实实是行政处罚啊，跟刑事法律上没有关系。那么我们接着来就把目光转移到这个刑法的问题了啊。那么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许家印被抓了啊，是因为暴雷被抓的。实际上，中国最大的民间资产管理集团中植集团的承认资不抵债之后呢，北京警方啊已经对中植系所属财务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呢立案侦查。那么千亿市值牛股突然暴雷，云南首富兄弟呢被监视居住。那么我想请问桑普律师，北京啊对这种暴雷企业出了事之后呢，是不是这个用刑事犯罪去来处理这个事件啊，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作业模式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只是冰山的一角啊。我觉得说为什么是才是重点，为什么他用刑事的那个方式来处理？我看许家印的案件呢，我是这样看的：许家印没有对不对得起党的问题，因为许家印就是党的白手套。是党利用许家印，对不对？
这个
国人的问题，
你们俩观点不一样，对不一样，对
对、嗯。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换言之，我觉得现在他的2.43兆的负债哈、哦，这个基本上是怎么创出来的？他所谓的虚增的收入是怎么样填的？那要了解一个基本面，我再回归到刑事责任来看。叫内保外贷，什么叫内保外贷？就是许家印先找国内的银行，他把国内的资产抵押给国内的中国国内的银行，中国国内的银行出具一个信用担保给海外的银行，海外的银行放款给许家印或者他的家族。那这些钱难道你说都是许家印本人的吗？那还是这些钱都是跟红二代、官二代非常有密切关系，就是他等于他是成为那些人的白手套。稍微了解中国的政情的人啊，都会了解啊，许家印并不是私产而已。中国不可能允许一个只有私产的人可以当到首富的，因为许家印成为首富一段时间嘛，2017年嘛啊。那你看到这个大的转移的动作，就等于当许家印一在外面宣告破产，一扭断就帮那帮人。一起扭断水喉怎么样，在国外，在香港，在美国宣布破产，一崩掉之后，里面的资产，中国的资产可以保住，因为这个只是信用担保，并不是抵押担保，并不是优先的债权来清偿，就等于不动。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那帮人要去脱产的方式。许家印是用这个方式来帮自己跟那一些人一起去工作的，一起去做事的。那好，回到那个刑事追偿，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不给你走，要把你抓住，抓住也不是把你吃下去，肖建华模式是把你抓住之后好好的给你养着，然后让你慢慢的供出后面有什么人，供出啊这笔钱是怎么花的，供出整个计划，整个 scheme, 整个 plan, 整个计划是怎么推展的。我相信这个就是刑事追偿的原因，并不志在要判他刑，要判他好像啊有人要那个无期徒刑，不是这个地方，这是后话，是把你抓走，控制，限制出境，来把所有的资讯套出来，套出来的话才能够把整个罗网把它搞清楚，那里面可以展开更激烈的一个整肃，那都是暗地深流这样做，我觉得才是整个刑事追责的原因。所以破产是有许家印的妙计哈，但是里面的刑事的控制才是真正点到他的要害，没有这一块，肖建华根本不会那现在是那个处理掉嘛。许家印我觉得未来会步肖建华的后尘，那后面的那些人也是如坐针毡哦。
嗯，这个抓起来啊，是去挖他后面的那一些东西啊。这也是刚才这个桑普先生和季说明先生的各自讲了一轮啊，两人在这个有一个问题上分歧比较大。那么我们季先生说呢，啊，这个许家印啊让党蒙羞啊，因此呢他的下场会比这个肖建华更惨。那么我们的这个啊桑普律师呢点白了啊，说这个许家印呢就是啊党的白手套。那么这个党的白手套的事情呢，我们接着来讨论啊。这个中国的学者啊莫子许啊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啊，他有一个观点，他说呢可以说许皮带啊，他许家印他有一个外号叫许皮带，因为他好像是指他有一次参加什么活动系了一根很高级的皮带啊，人家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啊叫许皮带。他说许皮带能够滚动这么大是政府一手纵容的结果，政府也是集中最大利益者，皮带们捞的那么一点儿，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当然皮带们啊未必是无辜的，但总有一点窃钩者贼的感觉。那么季先生这一点你怎么看？
许家印呢，我没记错的话他是恒大集团党委书记，或者说他那个正是因为把自己打扮成党的人啊，是党自己的人啊，一路人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他才可以以全国政协常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对吧？那个，而且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其实我记得我曾经也写过文章。本来啊，这个在他的这个住房房屋建这产业这一块暴雷以后呢，政府本来是要救他的，对吧？但是到临阵，他就背弃了政府。对吧？跟这个那个广东省的这个这个资产什么调查什么什么那个清理什么小组呢没有告知就在美国搞破产，然后又把前妻呢跟妻子离婚，把前妻偷偷的送出国啊，把
这很明显就跟党不同路了，政府自然就不救他了，也就是这些举动让政府下决心把他抓了。抓起来再说，是吧？政府没有那些政府那些官员，为什么原来会救他？就是因为他比较特殊。特殊在什么情况下？他一路走过来，无论从地方甚至于到中央，都有人
帮他，那明里暗里的在帮他，所以他可以有贷款负债到130多%的这个状况下，不仅完全不用自己出钱，甚至于还有人给他钱，他在那边悔祸，这个背后是有人的，对吧？这个背后这个是有人在支持他的，谁也不愿意他出事，所以还是想帮他，但是走到最后一步再帮他是帮不下去了，所以就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以后罪错都让一个人背，对吧？多少人是想偷偷溜走的，那么现在一抓以后呢，这个啊政府就可以掌握主动权了，到时候哪些人员该那个露出水面的，政府就不放过，哪些是啊需要这个掩盖的也可以这个掩盖，所以就有这个权利啊啊这个来做好自己的这个掌控这个事项。所以这个许家印这个事件，我觉得要比肖建华可能还会有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调查。小平，
嗯，这个季先生说的这个信息叫很重要，原来当局是要救他的啊，那么也给了他很多的荣誉。我记得很多人记得，就是说他第二次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恒大那个时候已经是开始显出了危机的这个信号，可是那个时候他仍然登上了这个天安门啊。那么他一生的两次登上天安门啊，一次中共的那个建党七十周年啊，一个是建国七周年，好像是一个中共建党一百年啊，两次上了天安门城楼。那么呢，这个最后呢，啊，许家印呢在海外申请破产啊，跟他老婆离婚。另外，我听说他还给他的儿子搞了一个信托基金，等等啊。所以说，我们有网友说啊，许家印的格局太小了啊，把债务留给公司，把现金封走套走了，这样呢，让他跟政府的关系啊就搞僵了啊。那么，我想接着来问这个桑普先生。那么抓这个许家印啊，还有没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给这个韭菜们啊，这个安慰的问题。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恒大暴雷呢，有留下了两万多亿的这个债务，另外呢，应该有160万套啊这个烂尾楼。那么这个事情是要交代的。那么政府呢，把这个许家印的那个关在这个牢房里头呢，是不是对韭菜呢也算个交代呢？
我相信第一个要不要现在是关在牢房里面，我还是不知道了。第二个事情是，其实韭菜们呢、啊，不要说韭菜们，中国网友们都在讨论，究竟那个政府的罚款被罚了多少钱？恒大那个地产哦，被警告罚款417500亿的那个，500万的那个罚款，这个钱呢，究竟是什么意义呢？其实意义不大，因为相对于那个这个恒大的欠债来讲，真的九牛一毛。而且根据中国的企业破产法，很多网友都揪出来了，他们每一个都法律专家啊。你第一批是清偿那个破产费用跟那个共同利益的那个债务嘛，第二批是职工的债权，第三顺位是社保费用跟税款，第四顺位是普通债权。普通债权是所有那些买房的人啊，购房者啊，还有那些其他的债权人，之后才是到行政或司法罚款跟财产刑。换言之，刚刚说的那个天价的罚款听起来很大，其实相对于恒大的欠债来讲是最后才清偿的，所以根本是聊备一个没有意义的。所以对他的刑罚唯一重要的是终身进入那个禁止进入那个证券市场，还有一定的刑事追究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确定啊。更重要的是，很多网友比较重视的是，哎，他的家人都在外面嘛，他太太丁玉梅都在外面，有技术性的离婚，也有技术性的诉讼啊。因为丁玉梅提起对他次子那个许腾鹤啊，2月26号在香港10亿港币的那个诉讼要他清偿。这些东西都是无鬼运财的方式，怎么样让那个钱留在外面？我再讲一次哦，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啊，要讲说境外清盘、境内保交楼都是说给人家讲好听而已了。真的能够控制得到许家印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被禁止离境，而且基本上被监视居住嘛，被那个刑事那个扣押起来嘛，就变相扣押起来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非常的严重。当然了，他的问题是会引出，就挖出萝卜带出泥，后面有多少的金水生流，我们要密切的关注，看有没有人在那后面在下马。但是我相信呢，依据我以前对肖建华各个观察，后面的都是轻轻放下，前面的人都是高高举起， 所以许家印最后会面临刑罚的机会是极大，而且是非常长期的。但这样有何用？因为很多的那个烂尾楼交不了房子，难道你把那个许家印关了，那些苦主在各地就可以说我有房子了吗？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问题。保交楼只是说说而已。那最近那个几个月前，那个习近平提出要用社会主义的住房观，要希望公家机关大举介入市场来去还债吗？这个不清楚啊。就大举介入市场去避免这一些许家印案的重演。其实你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会不会导致另外一波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化私为公的问题，就等于全面国进民退的问题，等于政府负责盖所有房子给人住，这样的地方等于中国是一个大监狱。就你如果得罪政府，你连房子跟吃饭都没着落，这个在社会信用系统已经开始那个萌芽。如果连房子都这样做的话，整个中国会集权化，跟铁桶江山没有分别。
我们的有关网友啊，点评啊，我念几个啊。那个涅槃重生啊，他说许家印的结果呢，就是与狼共舞的结果，致使其国。这样的人在中国还很多。那么林梅呢，这位网友呢，他说我银行的朋友说啊，如果认真追查恒大美的贷款，那么要抓一个银的人进去。另外呢，还有两位网友的观点啊，应该是啊有这个不同的啊。这个弟妹群呢，他说呢，证监会对许家印处以重罚呢，啊，显示了中国监管机构对市场乱象的严厉程度，此举成为整顿金融秩序的开始。但是杜三元说呢，许家印死一百次都不足以赎其罪，但中共演出这出戏，我相信中共对许家印会轻轻的放下。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小问题，我问一下这个啊，季硕明先生啊，这个浦发永道呢是这个啊恒大的合宿司，那么再次查出来这个恒大那么大的造假，那么这个浦发永道是不是给他卖出来了？怎么办呢？大概你还有30秒，嗯，
啊，那个有网友就说浦发永道是恒大这个造假的一个帮凶，但是我就讲一句，围绕着许家印。帮凶棋子只有浦发永道，各级地方政府乃至到中央，哪一个环节不是因为许家印利用那个利益来铺就的？哪一个环节不是许家印朝中有人？这些机构对吧？这些官员都有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小平，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和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商普律师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